老实说，我泡过最好的温泉不在饭店，反而是河床边的私人住宅。知本重游，因为一场邀约，我重游了知本温泉。过往来此旅游及屡次听闻温泉的发现，可上溯至清朝。那时在知本山区活动的卑南族会在溪床挖地洗澡。日治时期，公共浴场和室木瓦屋陆续建造，知本温泉观光就此开启百年历史。战后，温泉旅馆逐渐发展，蓬勃日盛，俨然成为台东观光的代名词。只是河岸边也出现了简陋的茅草屋，那是阿美族来此泡汤养病，随着时日人数一增，竟成为另类的观光风景。直到80年代河床堆高，露天温泉才消失匿迹。如今龙泉路上旅馆大楼结比鳞次，总有游客不辞舟车劳顿到此西游。风行百年的温泉景观更迭不歇。年轻时，我曾懵懂搭乘公车抵达知本溪河岸，再走进温泉区终点。当年邂逅的一景一物已朦胧难辨，百味杂陈下，遂兴起了逐一记录的念头。外温泉，70年代时，顶东客运驶到知本温泉桥头便折返。旅人若想享受高档的泡汤，还得走过一座铁线桥，方能抵达热闹的外温泉。这儿才是东台湾温泉故乡的开端。如今夜深之后，远眺知本溪畔外温泉更是灯红酒绿，犹若垦丁之不夜城。短短800公尺，两间 7-11 外加 OK 和全家。此外，大小餐厅在集结各类高大堂皇的温泉旅馆，仿佛十里洋场般的繁华绵延，连台东市都不如。只是此一璀璨夜景却被当地文化人士诟病和忧心，尤其是为接待游客而延伸出来的观光品质。我仿照过去的旅人在北岸下车，走过新建的水泥桥，才抵达四面佛，迎面即2-3辆摩托车驶来，骑车的男子紧迫盯人的喊价道：“某某饭店全面三折。”我才婉拒，一些私人轿车经过，这些小蜜蜂又趋上前紧跟在旁边，惊得开车者不知所以。如此几回，难免有无知者受其诓诱，前往其抽成的旅馆下榻了。此一风气之盛，早就成为知本温泉的不定时尴尬。最近高大河堤的出现也引发争议，不少地方文史工作者都质疑此一河堤阻碍了当地人和知本溪的亲近。砌墙艺术的当代意义更未展现，只突然凸显了规划者的浩大喜功。我走上河堤却是兴奋异常，以1983年的旅游指南按图索骥，昔时的龙云庄大旅社、秀山园旅社、红叶庄大饭店、外松饭店、知本大饭店、汤汁旅馆、景光山庄等等，哇，这些都是当年旅游熟悉而向往的景点，如今都再起高楼或更名易主继续经营，几不见一丝昔时木造屋泡汤之风味。为学生时代免费泡汤的忠义堂，依旧像当地老人孤零零的偏居一角，继续有年轻人在长城的摩托车之旅后探访这一开放汤屋，清洁费随意置入乐捐箱。从那儿往上，望见一秀丽有余的白玉瀑布，此飞龙为日本总督巡视东部时所命名。过了桥，餐饮业越加活络， 我注意到一些有趣的食物，诸如飞机草，就是山莴苣，还有山苦瓜和皇帝菜，就是金针花的金，还有活蹦乱爬、丰富的栖息于知本溪的毛蟹，过去始终是当地原住民生活里的重要资源。只可惜，一如台湾各地风景区，这些充满地方风味的食材和自然资源，并未随着泡汤文化变革。其实，只要其中一家小餐饮店动念，愿意巧思打造当地传统饮食，很可能就颠覆了整条街的饮食细节。老爷大酒店，从外温泉的繁华街景，我们即可明了台东第一家五星级饭店为何不是坐落于市区，而是遥远的知本溪南岸。1992年，知本老爷大酒店于乐山山脚开始营运，带来了另一次知本的温泉革命。美食搭配温泉，再加上旅馆服务的品质，明显的开创了一个新的温泉服务内涵，相对的刺激了附近旅馆业的提升。前往知本，最想下榻的便是此间旅店。原来前些时走访礁溪的连锁店，我发觉他们善于截取当地风物，衬托泡汤的主题。就不知最早时他们在知本如何养成。老爷大酒店的旁边有一知名的清觉寺，1955年开山建寺，今年香火不断。老爷大酒店在旁边矗立后，两造似乎相得益彰。庙寺清净开阔，礼佛出来，山门前遥望对岸，只见庙前小牌竖立，告知了对岸大山有着卧佛的肃穆之姿，云雾缥缈，山势忽隐，人和自然环境的互动和理解在此间此刻充满禅意。我期待对岸庞大的射马干山会有大型猛禽出现，后来果真望见雄鹰盘旋而出，远眺时尚不知为何白目莽莽苍苍，后来才得知竟是麻六甲合欢。这种早年移植的外来种大肆破坏了原始森林，但雄鹰的出现流连，代表着对面尚存着一些老熟浑厚的森林，我不免浮生小小的宽心。红泉饭店，无色无嗅，尝之略带咸味的凉泉。20多年前，一本热门旅游指南《东台湾最佳去处》使用了如此罕见的贴切语言介绍知本温泉，让我这种温泉外行者一进入浴池时，登时感受到强烈共鸣。后来其他旅游书本添加什么碱性碳酸泉、碳酸氢根离子、氯离子浓度之类的专业科学字眼，我一概懵懂，也害怕那些不知从何而来的养生术语，仿若污言污语，老是要诱引我、怂恿我认识泡汤之真谛，朝向未来的美好人生。但这是潮流。老爷大酒店的各类温泉设施里，除了露天风旅，其他都因应游客的需要规划为迎合悠闲养生潮流的水疗风旅了。住进红泉饭店时，招待和餐饮不弱老爷的用心，粗疏的泡汤中，我却享受到带着一丝丝杂质的原汁原味。温泉水滑洗凝脂，这般白居易的诗词课本里读了千百回，唯有此时最受用。一连两天践行山林，赏鸟观花，走路后的腰酸背痛一经温泉之浸泡，顿时化为陈年往事般的烟远。 温泉作为一种理疗，在我的身上留下了最佳的见证。我猜想，此地泉质的美好恐怕和地利亦有关系。红泉饭店餐厅中间的位置正好是一口钻探温泉热气的地热井之本第一号。业者设计成展示窗，并以重要历史建物的标示立牌解说，叙述其重要性。此一景点更让我对热带气息的温泉品质充满了敬意。内温泉，从清觉寺到知本森林游乐区，顶东客运开始通行的时间大抵在80年代末。在这之前，游客们前往唯有散步一途，蹭个半小时的山路，方能抵达红色的吊桥，再购票进入森林游乐区。一路上，南岸西边河街多了好些别墅和民宅，兼有教会，以及久无人居的废墟，隐身于小巷内。温泉旅游发达，此地著名的组成也复杂多元了。温泉水管更沿着公路和山壁到处横伸矗立和乱窜，凸显了此地温泉管理的各自为政。中途最醒目的建筑无疑是最早辟设旅馆的东台饭店。经过现代旅馆经营的刺激，此间老牌饭店在马路对面新盖了 SPA 养生馆，试图超越外温泉大众消费形态的走向。一路上，传统商家以出售当地特产香菇、金针、辣椒和杭菊为多，或有贩卖泡温泉之衣物货品者，卖相都是早年的粗俗，几无任何改变，连咄咄逼人的叫卖声都和过去一样乡音未改。纵使添增了一二间兼营咖啡的小铺，环绕着旅游区入口的商街，老旧的观光色彩依旧浓厚。我注意到店面装饰着原住民艺术的爱心小吃，尽管未营业，尽管店面破落，据说它是此间山谷风味特佳的餐厅，用餐前还得先挂电话确知是否营业。老爷大酒店的总经理谈起吃，忘了宣传自家餐饮，却特别推荐此家的菜波龟，可见其魅力了。森林游乐区，泡温泉的人会买门票进入知本森林游乐区吗？过去前往知本旅游的人或许会对1981年成立的森林游乐区充满参观的兴致。当时推出的卖点包括了新奇的外来林木，诸如麻六甲合欢、桃花心木等植林区域，还有烤肉区、萤火区以及溪床边的泡汤，但这些都不符合现今生态保育的理念，也逐渐失去吸引游客的条件。早年从外温泉徒步到此，许多人不竟然是来泡汤烤肉的，有人真的是来看森林。只要有蓊郁的森林、清静的溪流，呼吸了清新的空气，他好不容易从平地都会或乡镇到此一游的心愿便了。当然，还有少数人真是为自然奇景的风采到来。远在游乐区成立之前，旅游指南都告知了，往更里面的山谷还有一蝴蝶谷，原始茂盛的环境栖息了繁多的种类，迄今仍被自然观察者津津乐道。80年代以后，自然生态学者更把最上游的原始山区视为台湾野生动植物的重要基因库。台湾黑熊、黄喉貂、蓝腹鹇、地质、高山固鱼，诸多珍贵稀有的动物在此生息繁衍， 多年不见踪影的云豹，最有可能一线生机的地域也是这里。当外面的温泉以更丰富的泡汤形式出现，知本森林游乐区大体维持旧样。到了下午四五点，森林游乐区播放着《夕阳伴我归》，催促旅客离开森林时，我对游乐区的旅游模式萌生夕阳行业的感叹，却又期待它最好如此不建设。最近林务局尝试着宣导森林步道践行，但这种践行若无深度内涵和常识引导，一时间恐也难以见效。远眺着知本溪对岸，知本森林游乐区继续以一座葱茏深绿的剑琴山庞然地矗立着。浓密的山林，唯有一株野生的台湾栾树垂着鲜红的累累果实，形成醒目的瑰丽山色，告知秋末了。此树是特有种，最早于南部发现，相较于外头山坡竟是外来种，麻六甲合欢的枯木形容，不免叫人有着幽微的宝玉对比。剑琴山的风景隐喻着，还是保持原生种的内涵，才能经得这长远的远眺。2008